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以弗所书》六章一到四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们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阿们。神命令出埃及的以色列百姓建造圣墓。圣墓是神与以色列子民相遇的场所。因此，圣墓也被称为会墓，也就是相遇之墓。当以色列百姓最终得着迦南地的时候，圣墓也就是会墓被设立在示罗。因此，示罗成为以色列的宗教中心。当时示罗的祭司是李士、以利和他的两个儿子何夫尼和菲尼哈。有一个人名叫以利加拿的人，他有两个妻子，一个叫哈拿和毕尼拿。毕尼拿有孩子，而哈拿却没有孩子。既然是同一个丈夫能与毕尼拿生下孩子，哈拿便认为无法怀孕是由于自身的问题。毕尼拿无视并羞辱内心感到压抑的哈拿。由于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无法生育是遭到了神的惩罚，哈拿对此也无法反驳。于是哈拿来到圣墓所在的示罗，痛哭着祈祷。他许愿说，若是赐给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不拿剃头刀剃头。这意味着是要将儿子一生作为拿西尔人献给神，是要过分别为圣，是献给神的人。哈拿在神面前进行了长久的祷告，那是如同深呼吸般的祷告。然而以利祭司看到哈拿祷告的样子，却说，你喝酒要到几时呢？不要再喝酒了。因为以利祭司视力不佳，仅凭哈拿颤动的嘴唇就误判他是酒喝多了。以利祭司不仅是肉眼的视力衰弱，灵里的眼睛也变得昏暗。或许他在以色列子民中贵为大祭司并受人尊崇，但神却已对他摇头否定。神顾念哈拿，他最终生下一个儿子，并给这孩子起名为撒母耳。撒母耳从六七岁起就在以利祭司的膝下长大，约在十二岁的时候听到了神的声音。当时他为了负责点亮和熄灭在会幕当中的灯盏，那灯盏有七个，又称为金灯台，就需要在晚上点亮，早上熄灭。因此他在会幕里睡觉。那时神呼唤了撒母耳，撒母耳确信那一定是呼唤自己的以利祭司的声音，便奔向以利。但以利祭司却说自己没有呼唤他，让他回去睡吧。这样的事情反复发生了三次。即便如此，以利祭司只想到自己没有叫他，却没有察觉到那是神呼唤撒母耳。当时的以利祭司虽然是以色列最高的属灵领袖，但却与神的呼召和神的作为相距甚远。 祭司以利的两个儿子，赫夫尼、菲尼哈也是祭司。关于他们是怎样的存在，圣经如此描述：撒母耳记上二章十二节，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神，行动举止不端，并不仅仅是指生活散漫，其含义是指持有带着恶意而极度放肆、胡作非为的恶劣态度。他们外表虽然是祭司，内心却是地痞流氓。他们之所以过着那样的生活，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从而对神毫无敬畏之心。毫无疑问，他们从小就无数次的从身为祭司的父亲以利那里听闻关于神的事情，而且每次献祭的时候，他们也必然会提及神。尽管如此，他们并不认识神。与此相对的是，神对他们的一切都了如指掌。根据利未记的教导，当以色列百姓为了感恩与分享而献上平安祭物的时候，祭司在祭物中应得的份是右后腿和胸前的肉。然而赫夫尼和菲尼哈并不遵守这些法规。当肉放在大锅或深锅里煮的时候，他们认为凡是用叉子叉上来的都属于自己。不仅如此，他们有时为了吃烤肉，甚至要求在煮肉之前就将肉拿走。在献平安祭的时候，首先是要焚烧脂油，就是将焚烧脂油的香气献给神。然而他们却将自己的贪欲置于神之上。对他们这样的生活方式，神给出了如下的评价：撒母耳记上二章十七节，如此，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赫夫尼、以菲尼哈并不承认自己的生活与神有着紧密的关系。他们不仅使自己的生命变得毫无价值，更犯下了导致他人祭祀失效的不可洗刷的罪。赫夫尼与菲尼哈的恶行远不止此。当时在会幕中有一群事后的妇人，他们负责整理、打扫以及清洗祭祀用的器皿。然而赫夫尼与菲尼哈竟然与这些妇人苟合。当身为父亲的以利祭司听闻两个儿子在会幕里所做的一切恶事，他的反应如下：撒母耳记上二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他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我从这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我儿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所以说灯下黑。身为父亲的以利祭司是通过传闻才听说两个儿子的恶行，这意味着其他人全都知晓的事情，唯独父亲被蒙在鼓里。此外，传闻往往无法精准地传达事实，以利可能并不清楚两个儿子的罪孽究竟有多深重。而通过传闻才得知此事，也反映出两个儿子从未对父亲坦白过任何事情。换言之，父子之间完全没有对话与沟通，因此父亲所说的 几乎就只有那一句，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以利祭司并没有用神的话语来教导和警戒儿子，仅仅是表达了自己的情绪而已，其结果是极其惨烈的。以色列在与非利士人的战斗中大败，甚至连神的约柜也被抢走，何弗尼与腓尼哈当场丧命，而以利祭司当时正坐在椅子上，在听到以色列战败和两个儿子死讯的瞬间，从椅子上往后跌倒，折断了颈项而死。然而也有一个家庭展现出了与以利祭司的家截然相反的面貌。保罗在第二次传道旅行期间，在现今土耳其南部的特庇和路斯德也传了福音。他在那里遇见了一位门徒，经上是这样描述的，使徒行传16:1-2，保罗来到特庇，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利尼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所遇见的这位门徒名叫提摩太，他的母亲是一位信主的犹太妇人。当时犹太人无论男女，从出生起就被视为犹太教徒。特别提出提摩太的母亲是信主的犹太妇人，并不是说他是犹太教徒，而是指他已从犹太教改宗，是信仰耶稣基督的基督徒。他与其他犹太女性不同，他嫁给了一位身为外邦人的希腊男子，并生下了儿子提摩太。保罗离开路斯德的时候，提摩太与他同行。此后，提摩太在保罗的余生中一直担任其同工。他的名字出现在保罗所写的大部分书信当中。特别是新约圣经当中，提摩太前书和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写给提摩太个人的私信。保罗在信中甚至称呼提摩太为自己的儿子。提摩太是耶稣的门徒，他不仅在故乡路斯德，连在距离当地约30公里的以哥念也受到众人的称赞。我们无法明确地知道提摩太是从何时开始作为耶稣的门徒生活的。在路斯德这个地方，保罗第一次传道旅行的时候曾医治过一名生来瘸腿的，但后来由于犹太人的煽动，保罗遭到司机，众人以为他死了，便将他拖到城外丢弃。提摩太或许亲眼目睹了那一幕，即便如此，提摩太始终如一地作为耶稣的门徒生活着。当时的路斯德只是一个小村庄，由于古代城市主要用石头建造，罗马帝国的大多数城市至今仍留有石柱或地基等遗迹。然而现在的路斯德几乎找不到任何过去的痕迹。由此可见，2000年前的路斯德是多么微小的一个村落。恐怕当时生活在罗马帝国境内的多数人都不知道有一个路斯德这个地方。然而圣经却准确地见证了，即使在路斯德这样的小村庄里，也有一个名叫提摩太的人作为耶稣的门徒生活着。因为神不仅创造了世界，更是大卫注视并引导每一个人的主。事实的确如此，神注视着我们每一个人，并引导我们来到了今天礼拜的现场。 正如赞美诗中所唱，我欲软弱，主欲看顾，从高天宝座垂看卑微的我。也正如福音歌手CCM 所唱的，主是那连你微小的声音也会应允的一位。对成为保罗同工并信实服侍的提摩太，保罗曾寄去了一封含有如下内容的信，提摩太后书一章三到五节。我感谢神，就是我继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彻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我心里无畏之信，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这信是你在现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尤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提摩太那无畏的信心，并非某一天突然从天而降，而是从外祖母罗伊和母亲尤尼基那里传承下来的。提摩太的母亲尤尼基是一位从犹太教改宗信靠耶稣基督为主的基督徒，她嫁给了希腊人并生下了提摩太。原本犹太人几乎不与外邦人往来，尤尼基既然嫁给了外邦男子，其中必有他的缘由。圣经除了提到提摩太的父亲是希腊人以外，并未提及其他的信息。提摩太的父亲似乎很早就去世了。如果如此，尤尼基最大的心愿想必就是用信心将儿子提摩太抚养成人。此外，尤尼基的生母即提摩太的外祖母罗伊想必也是如此。圣经中没有提到罗伊丈夫的事情，由此推测他当时可能也是寡妇。罗伊同样仰望神，恳切地祈祷女儿尤尼基和外孙提摩太能成为属灵的人。就这样，信心得到了美好的代代相传。当罗伊、尤尼基、提摩太共同仰望神，并被神的话语抓住的时候，他们便成为了延续信仰家庭的关键的环扣。如果说以利祭司和他的两个儿子何夫尼与菲尼哈的家庭成为了我们信仰生活的反面教材，那么罗伊、尤尼基和提摩太的家庭则成为了我们信仰生活的正面楷模。今天的经文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应当呈现出怎样的面貌。以弗所书六章一到三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们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关于这段经文的含义，我们在过去两周内已经详细查考过了。经上说孝敬父母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这句话引用了出埃及记二十章和申命记五章十诫命当中的第五诫。十诫命是由第一至第四诫命的对神的诫命和第五至第十诫命的对人的诫命组成。其中对人的诫命第一条，也就是第五条，第五诫命是带有应许的。这足以说明孝敬父母是一条多么重要的诫命。希腊语当中孝敬的意思是定高价，即高度评价父母生活的价值。而希伯来语当中孝敬的字面意思是看重，即认可父母人生的分量。 世上所有的父母都比子女早出生。如果父母在30岁生下孩子，那么父母与子女之间就有30年的差距。在子女尚未走过的道路上，父母总是先走了30年。认可父母的生命的重量，便是孝敬。正如世上没有完美的人，我的父母也会有瑕疵。此外，我们也可能曾被不完美的父母伤害过。然而，只要我们认为父母比我们先走过的那段人生的分量，就能够去孝敬他们。如果说子女对父母的义务与角色是顺服与孝敬，那么父母对子女的义务与角色则是这样教导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是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谈到子女的义务与角色的时候，第一节使用了对父母，第二节使用了父亲和母亲。然而第四节之所以使用你们做父亲的，是因为在当时的家庭当中，教养子女的义务主要由父亲承担。在今天，我们可以将做父亲的替换为做父母的，或者说做父亲母亲的。今天我们将思考父母的哪三种行动会惹动子女发怒。第一，父母的偏爱会惹动子女发怒。圣经中偏爱的受害者同时也是加害者，那个人就是雅各。雅各与哥哥以扫是双胞胎，以撒在40岁迎娶了利百加，在婚后19年都没有孩子。最终在以撒结婚第20年，他60岁的时候，利百加生下了双胞胎。如果利百加也是20岁结婚，那么生下双胞胎的时候是40岁。然而这对双胞胎以扫和雅各相差之大，简直就像在不同家庭出生的。用现在的流行语 MBTA 来说，以扫是外向当中的外向，是大写字母 E 的类型，而雅各是内向当中的内向，是大写字母 I 的类型，也就是所谓的宅男。以撒因为爱吃以扫打猎回来的肉而爱他，而利百加则爱雅各，父母各自偏爱其中的一个孩子。以撒当时认为自己余生不多，为了给以扫祝福长子的福分，为了给以扫祝福长子的福分，便让他去打猎并做成美味。偷听了这番话的利百加让雅各抓来2只山羊做成美味，让雅各冒充以扫去骗取长子的祝福。结果为了躲避哥哥以扫的报复，雅各不得不离开家，去舅舅拉班的家生活了20年，与家人的关系彻底断绝，甚至他也没能看到那位如此疼爱自己的母亲利百加的最后一面。尽管如此，案例说明偏爱后果的雅各自己却也偏爱儿子约瑟，只给他一个人穿彩衣。这件彩衣就像是父亲雅各偏爱孩子的视觉证据。最终约瑟因为哥哥们的嫉妒被卖给米甸商人，流落到埃及，直到22年后才与家人重逢。偏爱不仅会让子女感到愤怒，更像是一把尖刀，割裂手足之情，引发血腥冲突。 第二，父母陷入自己的情绪会惹动子女发怒。在四世时代一共出现了12位世师，其中第8位世师是耶夫他，他的父亲是基列地区相当有权势的名流，名字也叫基列。然而耶夫他的母亲却是一名妓女。耶夫他虽然是一名力大无穷的勇士，但在成长过程当中却遭到了同父异母兄弟们的排挤。后来他成为了以色列的士师，当亚门人入侵的时候，他在准备战斗的过程中向神许下了一个极其荒唐的心愿。士师记11章30到31节，耶夫尼就向耶和华许愿说，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为燔祭。这本是一份不该许下的愿，即便已经许下，也理应向神禀告其错误并给予撤回。这纯粹是出于耶夫他感情用事的结果。况且神绝非那位接受以活人为祭的神。当耶夫他最终在战争中取胜，满心欢喜地回到家的时候，最先从家里出来迎接他的竟是他的女儿，也就是他的独生女。耶夫他对女儿说，你使我极其愁苦。但其中真正让他陷入愁苦的其实是他自己，是他那份感情用事的许愿。他确实是一个悲剧性的儿子，也是一个悲剧性的父亲。他作为悲剧性的儿子出生，这并非他的错，但他成为了一个悲剧性的父亲却是他自己的责任。如果父母无法节制自己的情绪，陷入感情用事当中，就无法正确地抚养孩子。当父母丧失自控力，对孩子说出诸如“到底像谁才能长成那副样子”，或者是“那是谁生的？生下他，我竟然还喝下了海带汤”，如果说到这样的话，孩子们会受到深深的伤害。如果父母未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对孩子说出了不该说的话，或做出了不该做的事，应当向孩子真诚的道歉。第三，父母以自我为中心，会惹子女发怒。子女不是用来化解父母心中遗憾的工具，也不是代替父母未实现的梦想。如果父母强行将自己勾勒的人生蓝图或职业愿望强加给子女，不仅会激发孩子内心深处的愤怒，更会使他们难以成长为能够难以独立经营人生的，难以成为一个健康的人。圣经中记载，大卫与约拿丹的初次相逢，是在大卫击败哥利亚后，向扫罗王汇报战果的时候。那时，约拿丹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然而扫罗王却将大卫视为威胁他的儿子约拿丹继承王位的存在。当大卫在与非利士人的战争中大胜而归的时候，各城的妇女们载歌载舞，击鼓敲钹迎接大卫，而且唱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本质上是迎接和欢庆扫罗王，因为在当时，无论哪位将军得胜， 那功劳都归功于国王。此外，千千和万万在当时的歌词和修饰当中，后句使用更大的数字，只是一种文学表现方式。而扫罗王没能把这当成歌词，而是将其视为客观的事实，感到极其不悦，并勃然大怒。从此以后，扫罗王变得更加以自我为中心，活在愤怒与复仇之中。事实上，大卫曾是扫罗最忠诚的臣下，是战场上最优秀的将军，甚至还是他的女婿。即便如此，扫罗王仍带着从全以色列挑选出来的3000名精兵四处追赶大卫。最终，在以色列与非利士人的基利波山战役当中，扫罗王的长子约拿丹，包括约拿丹在内的3个儿子均被杀害，扫罗王本人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就像是一把容易伤及自己的利刃，不仅会给子女带来沉重的伤害，更会让教养子女的过程彻底失败。我们教会将5月的第一个主日定为家庭主日，但韩国大多数教会通常将5月的第一个主日守为儿童主日，第二个主日守为父母主日。在某教会里，一对母子共同参加了5月的第一个主日的礼拜。牧师在讲道当中强调，不要将子女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要人格化的尊重他们。礼拜结束后，走出教会大门的时候，儿子对妈妈说：“妈妈，你刚才听到了吗？”这时妈妈回答说：“下周走着瞧。”如果在教会里将儿童主日和父母主日分开来看，那么在儿童主日，子女应当觉知如何成为端正有信心的后辈，而在父母主日，父母应当觉知如何成为正直有信心的长辈。只有这样，生活与人格的境界才能得以拓宽，信仰才能迈向成熟。子女在家庭中顺服父母、孝敬父母，就是在主面前过一种脱下鞋子、真实且卑微的生活。父母不惹子女的发怒，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同样是在主里面过一种脱下鞋子的生活。凡是能够信实地活出这种生活的人，就是过着圣灵充满的生活，也是在主里活出了彼此顺服的生命。有信心的子女，最终在未来会成为有信心的父母，而有信心的父母也必能造就有信心的子女。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以利的两个儿子在名义上是当时以色列显赫家族的后代，是神与人之间中保的祭司。然而极其荒唐的是，他们竟然不认识神，在神眼中不过是地痞流氓和无用之辈。即便如此，以利祭司却未能用神的话语和自己的生命作为榜样，去正确的警戒并引导子女，结果不仅导致了以利家族的毁灭，也给以色列带来了悲剧。求主使他们的形象成为我们的反面教材。我们看到罗以、有尼基、提摩太祖孙三代信心得到了美好的传承，求主使我们不致忘记，即便他们住在极小的村庄， 即便无人关注他们的生活与信仰，神却始终注视着他们，引导着他们的生命与信心。求主使我们深刻的铭记，那位注视并引导他们的神，正是我们所信奉的同一位神。求主也使他们的形象成为我们的正面的楷模。天父，在家庭当中，若我们身为子女，求主使我们顺服父母，孝敬父母。若我们作为父母，也求主使我们不惹子女的发怒，求主使我们不犯下愚昧之罪，不因偏爱子女、感情用事或唯我独尊的言行而在子女心中积压愤怒。我们恳切地祈求主，求主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在主面前脱下鞋子，逐渐成熟，成为有信心的子女以及有信心的父母。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们。